篇六十五篇后半段来不及讲，
然后第二次我又讲到暂定属天的位分，讲到以利沙后半段我也没有时间讲，那我就试着刚好这两段可以有一个连结，所以我今天试着把六十五篇后半段我上一次没有讲完的，跟以利沙这个属暂定属天的位分没有讲完的，我把它补上来。那我但愿我的时间够用，但愿我的话能够精炼一点。所以我们来看诗篇六十五篇九到十三节。第九节，这个大卫他这样讲，诗人大卫这样讲：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的地，好为人预备五谷。我对照的两三个版本的英文来看，希望能够领受到神的更丰富的心意。从中文我们可以领略到一些话。那我发现读下来，或者我继续读好了，一整个读下来，好像英文的跟中文的给我们各有一些重点。那英文的读下来，你会发现到就是很多的丰富，好像很多神的丰富，神的丰盛，神的满意，丰盛而满意，很多的祝福。那可是中文读来呢，好像比如说它丰盛，它就翻译成滴下之油，那他说 overflow， 他就写滴在草场上。那我就从这个来分享。第九节他说你眷顾地，有的英文版本讲说你造访这个地，就是你临到这个地，你浇灌地。你看他都讲降下透雨，那使地大得肥美，就是使地呢很 enrich， 很 abundantly， 很丰盛的，好像很肥美。神的河满了水，这样浇灌的地。然后那个 NIV 就是那个现代版的，他说 You have ordained it。 Ordain 这个字呢，我看到这个字我就想到这个就是神的命定，这个 ordain 就是从神来的设定。记不记得诗篇第八篇第二节讲到说为你因着仇敌从婴孩跟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这个是在旧约写的。那耶稣在新约呢，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十六节引用这一句话的时候，他就说从婴孩跟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所以得着能力跟赞美是有关联的。那 NIV 的版本他讲到说 You have ordained it， 好 ordain你注定，诗篇第八篇第二节说你 ordain the praise， 神设定 当我们跟仇敌征战的时候，我们要赞美，因为赞美是信心的一个宣告。那当我们这样赞美的时候，神就降临在我们当中，就介入到所有的事情里面，神就彰显他的大能，所以就建立了能力。那第十节他说，你浇透地的犁沟，润平棘藜，降甘霖，使地软壳，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浇透地的犁沟，就是 表示他所浇灌下来的那个水是那么的丰足。那个犁沟就是那个田的一条一条的那个沟渠哈，然后润平棘藜，那个棘藜就是有一点点隆起的，任何隆起的载物啊，就是一个三级屋脊隆起的那个载物。他说他的雨浇灌下来，要润平这个屋脊，然后你用一阵阵的雨把这个地软和了，使地软和了，以至于这个地可以很丰足的接取到神降下来的甘霖，然后可以祝福所栽植的，所成长的哈。那这个表面看起来，你从字的表面看起来，都是神的祝福，都是丰足的祝福哈。十一节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滋油。那两三个版本的英文版本讲到这个，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都讲说 You crown the year with your bounty， 都讲到 bounty 这个字。那 bounty 是什么意思？英文字典告诉我们，就是慷慨、施予、奖金。神用他的慷慨，他所施加的恩惠，他所给予的奖励，来使我们从岁首到年终都有可能因着神将恩惠的临到，我们可以得胜。那个戴冠冕，冠冕就是得胜者戴的。好，然后他接着说，你的那个 NIV 说 your cards， 另外一个版本说你的那个在那个所有农作物收获的那个货车所经过的那个路径都 overflow with abundance， 都丰盛而满溢出来，因为丰盛而满溢出来。那十二节说，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他英文也是讲说，丰盛而满意的临到这个旷野的草场上，所以小山呢也欢乐束腰。我们知道束腰好像就是很精神抖擞哈，很精神抖擞的欢欣喜乐。好，那十三节说，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那我们知道就是所牧的群畜所栽种的农作物都是那么的丰盛。所以为什么在六十五篇的第一节讲到说，锡安的人都迫不及待的都要来赞美你，因为你给我们的祝福是这么的大。好，那 所以我简单有一个结论哈。很显然的，神从眼睛看得见的一个情况，他所降下、所临到地上、所遮满、所覆盖的祝福，都是那么丰盛有余。虽然在过程中，进入神的国，可能会经过一些艰难困境啊，因为神有时候借着环境，借着各样的事件来调整我们，那是神借着外在的境遇，他要来经营建造我们内在的生命啊。比如说古时候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他的儿子以撒，他们都曾经遭遇过饥荒，在过程中可能都经历过一些困境，但是他们至终还是得神供应，甚至百倍收成。古时候的大卫，大卫王在当王之前，神要制作他，所以呢他遭遇各种困境。还有圣使徒保罗，他曾经讲过，处卑贱、处丰富、谁是谁在，他都得了秘诀。对他来讲，他里面就是跟随神，外面环境或苦或乐，他不是很在意，他都得了秘诀。那像这样子，至终不论过程如何，至终我们昨天查圣经查到保罗讲到啊，好多次不得食，又饥又饿啊，很多个夜晚不得睡哈，在海里有很多的困境哈，好像很多的困境临到的时候，好像拯救的资源感觉不是那么丰足，那个都是在过程中哈，但是都是在信上富足，即使在这种困境中都可以在信上富足，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神的眼睛就看着我们，他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他就像当年他看着亚伯拉罕在被锻炼的时候，他看着亚伯拉罕怎么样领受他的锻炼，把儿子献上，他的眼睛就看着，当关键时刻到的，神的锻炼达到了，神的试验达到了，神就说 OK， 不要杀你儿子了，就耶和华以勒就来了。好，那所以至终我们都可以得到荣耀的丰盛，因为这是神所命定给我们的福。 Ordain 就是指神设定的，他命定我们要得的福是丰盛的，不论是在信上富足，或者真实的在这个物质上的一个丰富。那在从中译本我们刚读的中译里边，很自然的我们联想到这个什么脂油啊、滴啊、水啊，我们会很想到那个圣灵。所以如果我们这个人在神各样的环境的制作的里面，比如说我们这个山脊有隆起的，神借着一阵阵的雨，神借着他的灵把我们润平了，我们沉淀下来了，我们低伏下来了，我们心里头的这一块地，属神的这一块地被神软和了，那我们就可以在属灵的很自然的去让圣灵 带着我们走。在锡安诗篇87篇讲到锡安啊，荣耀的事是指着你说的。第三节、第五节、第七节都讲到神的滋润，神的那个活水。看一下诗篇87篇。87篇第三节，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第五节，论到锡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建立这城。第七节，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泉源都在你里面。而在这个被收纳在锡安这个城里的神的圣民，他们天然人是从各种不同的种族来的，从外邦人，从拉哈伯、巴比伦人、非利士、推罗、古实人，都是因为我们蒙神的救恩拯救了，那我们呢归服于神，让在锡安作王的这一位大君王来掌管我们这个人，那这个泉源就临到我们。好，那关于这个润平吉里哈，诗篇131篇，诗篇131篇。那边说，耶和华啊，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那个隆起的那个三级，可能就是指我们生命中那种不知不觉我们自以为是，我们自以为我们懂，好像我们的级又被抬起来了。特别有些时候神祝福我们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不知不觉就觉得好像我们有什么。好，那可是大卫呢，大卫他说，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这是诗篇65篇第十节，神讲到他降甘霖，使地软和，好，他润平吉里，使我们低伏。啊，神的枝江，神的活水就可以很丰盛的涌流到我们的里面，啊，很充沛的在我们当中，神的灵可以运行在我们里面，啊，那我们就可以很属灵的，很自然的去跟随圣灵的带领。这有点像以西结书第47章那边讲到，以西结书47章不是讲到说那个圣灵的水流从踝子骨到膝盖到腰部，到最后整个神的灵，整个人就浮在那个圣灵的水中，然后呢整个人就随圣灵带领，然后神的医治就临到。好，那我们就可以好像更自然的，好像圣灵来，神圣高抹来管治并运行，好像我们整个人就放下我们的己，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自由运行带领。啊，圣灵越丰满在我们里面，我们越容易放下我们的己来，让神带着我们走。啊，腓立比书2章13节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们的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当我们的生命越来是越往这个方向去发展的时候，所有栽种在我们里面的出于神的意念、圣经的话语所发展的，都要蒙神赐福。那当我们的里面是这样子的来被神得着，外面的祝福是一定会临到的。记不记得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这样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所需用的一切他都会加给你们。我也再读一下生命记神的应许，生命记第三十二章第二节，三十二章第一第二节，诸天哪，摩西作歌，他这样讲，诸天哪，要侧耳，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我的教训要淋漓如雨，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如细雨降在嫩草上，如甘霖降在菜蔬中。二十八章生命记第二十八章第九节，他说，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事立你作为自己的圣名。第十二节，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所以我得的一个结论就是，一方面神在外面他要供应我们生活所需的，但是至终神要借着或顺或逆各种环境，神一定要直接的在我们这个人的生命中制作，使我们这个人成为可以跟随他的心意而行的器皿，然后我们所行所说所做的都会得神的赐福。我很盼望我们能够信，我相信圣经的话，神的话安定在天，我们至终都要得神荣耀的丰盛，无论是圣灵更多的充满，或者是物质更丰富的资源，让我们在地上可以享用。这个在都见证神的应许，神的荣耀。他已经命定要把这样的丰盛赐给我们，如果我们得不到，在过程中至少我们会感受到一点，因着在信上富足，神的恩典仍然是够用的。所以诗篇二十三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是真实的。然后最后一节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这是一定的。为这样的事，锡安的人迫不及待的要来赞美感谢神。那六十五篇后半段我就交通到这里。然后 那个关于这个以利沙，上次我说以利沙借着以利沙，他暂定属天的位分，他成为以色列国的祝福，赢得了乃曼元帅归服真神，然后也赢得了这个亚兰的军队，他们一段时间不再犯境啊，成为他们国家的祝福，是因为他站在神的这个位分来善待亚兰国的元帅跟亚兰国的军队。虽然他们原来是要来捉拿他，可是他能够越过而去爱他们，好，然后让他们可以就是平平安安的回去，以至于两国之间就有一段时间不再有战事哈。那么说我们需要像他这样，在现今末后的时代，我们需要像他这样成为这样的器皿。那以利沙他是怎么样成为这样的器皿的？那上次我时间不够用哈，那我现在稍微把它补足一下。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上》19章，以利亚在加略山上大大的得胜。那后来呢？真的神听祷告，大雨就降下来了，很多先知也都被杀了，就大大的得胜。那可是耶洗别要追杀他，他逃啊逃啊逃，到后来想取死。那在洞中的时候，他跟神说，神问他说，以利亚，列王记上19章的第13节哈，神跟那个跟以利亚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跟神说，我为耶和华第19章的14节，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那以利亚他从他自己的感受里面，他的感觉就是这样，以色列人背弃神，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那好像他很孤单哈。结果耶和华对他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神却给他一个使命，然后神提醒他，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为我站住。我们从15节到18节，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要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神给他一个使命，神不管他是不是在一个 depression 的里面，神就要他听话，回去高三个人，一个是高哈薛做亚兰王，一个高耶户做以色列王，还有一个是高以利沙做先知。那十七节，我们看18节，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神让以利亚知道，你的 你的观感错了，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没有，我为自己还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你现在去，三个使命给你。那我们知道后来事情的发展，以利亚事实上只做了一件事，神给他的三个使命，他只做了一件事，就是高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他。那另外两件事是以利沙接续以利亚完成神所托的使命。好，那我们看十九节到二十一节，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撒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在他前头有十二对牛，自己赶着第十二对。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以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宰了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那从这个记载里面，我们看出以利沙这一个人一定是很有学习的人，他们的家境可能也不错。他在那种前不久大家都在饥荒的时候，他们还有十二对牛，他赶着第十二对牛，他是很忠心的尽他的本分过他的生活。很显然他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神的忠心的子民。神说还有七千人，他是其中之一。你可以从他的举动里边，从他的反应，当以利亚把外衣搭在他身上，可能以利亚在加略山那个大得胜的那个情形，可能以利沙都有所闻哈。所以当以利亚把他的外衣搭在他身上，神认识每一个人，神认识以利沙，以利沙可能也从神有一个触动，知道是神呼召他要当先知，所以他就非常慎重的，他就非常慎重的蒙召做先知，跟父母告别，然后宰了牛，然后献上，然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他就紧紧的跟随以利亚服侍他。他们那个时候师徒制的培育后起之秀，以利沙是后起之秀，神认识他。那以利亚如果没有被神制作过，就不能成为神合用的器皿，也没有办法在加略山大得胜，他也就不 qualify 当以利沙的老师。因为生命影响生命，你要为神去执行一个任务，你必须要有神那样子的能力。所以以利亚的生命影响以利沙，以利亚是一个恳切祷告的人，以利沙紧紧的跟随他服侍他。我们从以利沙后来的这些情形，我们可以感受到在他的生命，在他的性格里面，他有一个像那个加勒约书亚一样专心注目的跟随，从他的老师身上得到了一些生命的影响，甚至服侍的恩高 也可以从以利亚分饰到他的身上。我想这个也是他羡慕的，也是他必须要的。记不记得摩西，他当年被神制作过，成为神的器皿，满有神的圣灵，他是跟神面对面认识的。在出埃及记33章那边讲到他有一个助手约书亚，出埃及记33章11节那边讲到他有一个助手约书亚。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就是百姓住的地方，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我们知道约书亚跟随摩西，当摩西在山上40昼夜与神同在的时候，这个东西对约书亚一定是有一些很深刻的印象。所以他从摩西身上好像领受到一些属天的样式，他也是喜欢与神亲近。好，那神从一些环境里边也释出约书亚是将来神要来神选召要来接摩西的棒的。所以到了出埃及记第31章不是生命记第31章，生命记第31章1-8节，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众人说，我现在120岁了，不能照常出入，耶和华也曾对我说，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将这些国民在你们面前灭绝，你们就得他们的地。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这是经由摩西的口讲的哈。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必待他们如同从前待他所灭绝的亚摩利二王西宏与噩以及他们的国一样，耶和华必将他们交给你们，你们要照我所吩咐的一切命令待他们，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第七节，摩西召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所赐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这个是摩西从神领受神的心意告诉约书亚的。那到了31章的23节，神自己亲口也对约书亚说，23节，耶和华嘱咐嫩的儿子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领以色列人进我所启示应许他们的地，我必与你同在。神也亲自对约书亚说，所以约书亚很自然就是要承受神所托付给他的，要他带以色列人进这个迦南地哈。那到了34章第七节第九节，摩西就去世了。好， 那第九节，嫩的儿子耶稣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所以这个就是师徒制的生属灵的生命影响另一个渴慕的生命。好，那他不仅影响，而且甚至可以把服事的恩膏分赐给他们。好，摩西跟约书亚就是这样，所以以利亚跟以利沙也可以是这样。那这是第二点了。第三点，耶稣讲的，讲到服侍主的艰难，一个真正要服侍主的人，他是被选召出来，他的命定就是会跟仇敌打仗的，因为要遵神的旨意而行，仇敌不会那么轻轻松松的让你那么轻松过关，然后那不然为什么保罗会讲说进入神的国必须经过许多艰难？一定有很多仇敌的麻烦，所以就服侍主的艰难，主耶稣曾经讲了一句话，在马太福音第十章，24-25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世界人如果恨你们，因为他们已经恨我了，你们是我的学生，他对我都可以这样子的恨，这样子的对待，他对你们一样的好，所以这个是服侍主的艰难。那以利沙呢，他要承受神的使命托付，就这个服侍主的艰难，他必须要有丰盛的圣灵。好，你看那个以利亚，他跟国王对抗，他怎么有那样子的能耐？就是因为有神在他的里面，他才有那个权柄。他是一个火的先知，以利亚他有神的火在他的里面，他必须要有神在他的里面。好，所以以利沙知道，一方面他自己渴慕这个属天的丰盛，好，一方面如果他要有用于神所托付他的圣工，他必须要丰盛的圣灵。所以接下来就讲到第三点，他得双倍的圣灵。他一定他的心里很清楚，他对生命服侍的事他很清楚，不仅心里羡慕，他必须要有丰盛的圣灵。所以我们来看列王记下第二章，一个要得神圣灵的人不能是迷糊的，必须要心里在神的心意在他的里面，使他很清楚神的心意是什么，他要怎么样来跟随，怎么样来得着。那列王记下第二章1-14节，我请一个人读好吗？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请景森帮我们读好吗？1-7节，列王记下第二章1-7节。
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我等候。以利亚 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两人下到伯特利。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天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两人到了耶利哥。往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两人一同往前。有先知门徒去了50人，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两人在约旦河边站住。
好，从第8节到14节，我们请志刚帮我们读好吗？
以利亚将自己的衣服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两人走干地过去以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是继续读吗？
到14节。
14节哦，他们正在走，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两人隔开，以利亚就趁旋风升上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军啊，以后不再见了。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亚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他扯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去了。
好，我们先停在这里哈。很明显，以利沙是里面是非常的清楚，他的老师就要被接走了。好，在这一段话里边。重复的再讲一些话，比如说，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边等候。”刚刚我们说，以利沙服侍以利亚，他是紧紧的跟随，很认真的服侍他，他从他的老师身上。领受了他该受的生命的影响，甚至领受到这个高摩的分次，他是这样子的，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接班人，那以利亚跟他说，你可以在这里等候，所以他有一个选择，他有一个 option。他可以留下来等候，那他的老师讲的话嘛，他也是顺服，对不对？那他可以，你可以在这里等候。可是以利沙他就讲，我指的永生的耶和华， 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这句话讲了三次，第二节、第四节、第六节，他的老师都跟他说，神差遣我去哪里，你可以不用跟，你可以，你大可以留在这里等候。可是他知道这是关键的时刻，他就说，我必不离开你。当那个住在伯特利的先知们、先知门徒，住在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他们对以利沙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不知道啊？以利沙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他里面的灵非常的清醒，非常的清楚，关键时刻到了。所以呢，他就这样跟着他的老师哈。啊，那我们先说哈，他跟着他的老师跟到了第七节，到了第八节，伊利亚他们在约旦河边站住，伊利亚把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伊利沙都看在眼里，他就跟着过去了。过去之后，伊利亚对伊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就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伊利沙立刻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弟兄姊妹，你从伊利沙对伊利亚的跟随，还有他切莫要得双倍圣灵，他那个生命里边的那种警醒跟切莫，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神预备好的一个器皿。如果说我们要得上好的福分，可是我们常常很容易好像左看右看，好像我们的心都不专注。有时候人给我们一个机会说，哎，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啊，我愿意给你任何你求的好处，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有时候我们还要想一下，哎，我要什么呢，那就表示我们平常没有预备好，这个人如果给我好处，我要拿到什么是最棒的好处，我们没有想过这个。可是伊利沙很清楚，伊利沙很清楚，所以当他问说，你只管求我，伊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伊利亚说，第十节，伊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他那个意思就是说，你求的这件事是一件难的事， A difficult thing, a hard thing, 你求的这是一件难的事。虽然如此，他说，不过如果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如果你看见我，你就会得着，你看不见我，你就得不着。神可以把这个恩典赐给他，可以把他所要的给他，但是也在乎伊利沙自己能不能拿得到。所以他们两个人正走着说话，突然火车火马将两人隔开，伊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就在霎时之间就把两人隔开了。伊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伊利沙看见，在那一刹那，神瞬间把伊利亚带走的时候，伊利沙看到了，他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他看到了。以后伊利亚就不见了。那个时候伊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拿起来撕为两片，这个一定有什么属灵的寓意哈，那我留给大家去思想去揣测哈。十三节，他拾起伊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这个外衣，当年他蒙召做先知的时候，伊利亚就是把这个外衣 搭在他身上，他就很清楚。这是一个象征性的预表的动作，他清楚神呼召他做先知。而以利亚呢，也拿了刚刚第八节，他拿着这个把这个外衣卷起来，用来打水，那这个水就左右分开，神迹就发生了。所以呢，这个以利沙他捡起这个外衣，他就用就照着以利亚所做的，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卷起来打水，他就说：“耶和华以色列以利亚的神啊，在哪里呢？”他这样呼吁，水就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去了。所以很明显，以利沙就得着那个双倍的圣灵。好，以利沙很清楚，以利亚是被神带走的。所以后来的这个第十五节到第十八到十八节的诸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们，他们看见以利沙从约旦河的那一头这样打水，水左右分开，就走干地而来，你就说：“哦，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他们就来匍匐敬拜，就是愿承他的愿意在他面前匍匐于地，好像尊他为师主了。好，那他们就建议说：“啊，有五十个壮士，你容他们去寻找你的师父，或者耶和华的灵将他们提起来，投在摩山摩谷。”以利沙很清楚，以利亚是被接到天上去的。他说：“不必啦，不必打发人去。”他们再三催促，他很难推辞。他说：“好吧，好吧，如果你们要去，那你们就去找吧。”可是找了三天都没有找着。十八节，以利沙仍然在耶利哥等候他们。回到他那里，他就对他们说：“我岂没有告诉你们不必去吗？”所以以利沙得着以利亚这个双倍的圣灵，是长久以来一个专心的跟随，像加勒约书亚一样专心的跟随，专心的学习，专心的注目仰望切慕，以至于他得着了这个，成为他生命里边非常宝贵的内涵。接下来有很多他的服事，所以他是一个神荣耀宝贵的器皿。好，那上一次我们讲到列王记下第五章第六章，就是因为他是这么荣耀的一个器皿，所以他可以行出那么奇妙的事。哈，而后来到了《列王记下》第十三章，《列王记下》第十三章，十四节，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以色列王约阿斯下来看他，伏在他脸上哭泣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你看，是不是以前以利亚被神接到天上去的时候，以利沙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那以利沙的服事不亚于以利亚。所以这个以色列王约阿斯他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真的是从他的师父那边传承了那个宝贵的那个双倍的圣灵，所以对他们的国家有用。好，那好了，第二十节，以利沙死了，人将他葬埋。到了新年，有一群摩押人犯境，有人正葬死人， 忽然看见一群人，就把死人抛在以利沙的坟墓里。一碰着以利沙的骸骨，死人就复活站起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利沙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得着的那个最宝贵的圣灵，是双倍于他师父的圣灵。那从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二章就讲到这个呢，这个可能郑大卫牧师来讲会比我讲的更精彩哈。我对这个的体会就只是我从圣经领受的，我听的别人的圣经的解读没有大卫牧师的多哈，所以他来交通可能会更丰富。那我只是抛砖引玉的讲一下哈。列王记下第二章，当要得双倍的圣灵，好像有一段这个过程哈。第一个，他说以利亚跟以利沙从吉甲前往。那我们知道吉甲这个地方就是在约书亚第五章，当他们要进入约旦河，要过约旦河的时候，神要他们给老百姓行割礼。那我们知道他说为什么叫吉甲，就是滚，这个意思是滚，就是 roll away， 就是把埃及的羞辱把它滚开了。好，那这边就是讲到要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要行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如果我们要得神丰富的圣灵，更不用说像以利亚这种双倍的圣灵哈，那一定要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这是圣经借着这个事件给我们的启示哈。然后就来到伯特利，那伯特利这个地方呢，最先出现在圣经是在雅各要逃避他哥哥的追杀，要去投奔他的那个舅舅拉班的时候，在路上啊，天黑了，他在一个地方枕石而睡啊，梦见天梯哈。这个是创世纪，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28章，创世纪第28章。他梦见天梯，那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13节哈，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哇，雅各睡醒了，16节，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所以他第二天起来，他就清早起来就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就是神的殿的意思，就是 house of God， 神在这里，神的家，神的殿，神就住在里面。所以我们如果要得更丰富的圣灵，我们要常与神同在。这是神的殿，天的门。我们是要来进入属天的，走属天的路，进入属天的领域，我们才有办法得到双倍的圣灵。然后他们又到耶利哥，那我们知道耶利哥 耶利哥不是那么容易征服的，不是人可以征服的。我们昨天读圣经读到坚固的营垒，耶利哥就是那个最坚固的营垒。好，那神要他们安静，神要他们绕行，最后神要他们呐喊。他们完全就是遵照神的吩咐，把这个最坚固的营垒，不是人的能力能够把它摧毁的坚固的营垒就摧毁了。那在我们生命中也有很坚固的营垒，我们的老自己，还有我们自己或者别人的那种天然人的生命的倾向跟那个思维，很多是坚固的营垒，没有办法让我们去顺服神的，我们没有办法。所以呢，你要经过耶利哥，你必须要让自己死掉下来，就是不依靠自己，而是专心的依靠神，来让神把我们这个坚固的营垒摧毁掉。必须依照神的指示，我们必须依照神的指示，不能靠我们天然人的聪明智慧去打这场属灵的仗，来摧毁坚固的营垒。最后就是约旦河，约旦河，进入约旦河，神可以奇妙的让约旦河的水止住。那祭司站在约旦河里，拿了12块石头，就放在那个约旦河里，就把他们旧造的就埋在那个约旦河里，然后又从约旦河里拿了另外12块石头，去到这个岸的那一边，又是新的我，新的人。那如果我们要得丰富的圣灵，加倍的圣灵，我们必须要经过这些生命的过程，神的制作的过程，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就是总是要经过这些哈。那我不知道大卫牧师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关于这方面。我承认这一方面我的领域就是这样子，对我这个人来讲已经很需要神的恩典怜悯，我才有办法来经过这些步骤哈。那已经觉得非得神来扶助，我不足以去经过这些历程，以至于来得丰盛的圣灵。那不知道大卫牧师还有没有什么补充的？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
我想时间差不多了，真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真理的实际啊，比较重要。好的呀，感谢神。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首歌啊？好像今天在聚会开始有一首歌，就是渴慕圣灵的歌，在我心灵里面。我不知道Esther 要讲这个题目啊，这样子，对。
那我原来有预备一首歌，不晓得你觉得合不合适，宣道诗235。其实我们里面多多少少已经有圣灵，而且也越来越多有圣灵，但是距离神要我们满有圣灵而溢出来还有一段距离。好，宣道诗235首，你觉得这一首合不合适？大卫牧师，你觉得合不合适？
你提出来就照你的意，照你说。
恩里大将，
你所提出来了，你已经提出来。有问题是就是 YouTube 上有吗？还是 YouTube 有没有？
如果没有，我们就用清唱的。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主里清唱，很多时候可以唱下神的高模。不要忘记我们的嘴巴是神给我们的天生的乐器。
好吧，那你可以打得出来吧？还是我们去找这样的朋友？
这个
可以看得到，可以这样子，可以，比如说景深居华唱一节，Linda 唱一节，那我跟学荣，Jimmy 在我们家哈，我跟学荣可以一起唱一节，还有没有谁可以唱这样子？我们就像我们查经的时候，这样子，这样就不会有不同步的这个情形。或者志刚唱一节，这首歌有四节，第一节我跟学荣唱好了，我们先唱出这个 melody 哈。那第二节请那个景深居华唱哈，第三节请那个什么
Linda
啊 Linda 唱，第四节请志刚，好不好？
好，
我不会唱。
如果
你不会唱，
如果学巧有钢琴可以弹出来也很好啊。
现在就是说有时候音不同步，
你先唱出来我们才知道，因为现在我们不
懂。好，心的苦甘软多可怜，非借生命难呼吸，主大慈爱已经应许，彼此灵魂不大于安于将恩于求助之你的都求助之恩，路甘雨虽蒙恩也为滋润，还渴望大慈恩雨。第二节，
师母我不会唱 ，sorry，
不会唱。
我师傅你唱，我们就每个人跟着后面唱是因为我不会。
好，第二节，彼此灵恩犹如大雨，教会有大大呼吸，高山低谷高的恩雨。何处恩爱已发生？啊，你将恩望住秋中之恩如甘雨，虽已蒙恩也为滋润。还渴望大慈恩雨，一次灵恩犹如大雨，愿主成就主意，且求生命使我呼吸，一生荣耀献出生命，啊，你将恩雨，求主赐恩不难遇，谁以蒙恩别为子啊？还渴望大慈恩
雨，我们需要你。
一次灵恩犹如大雨，生命已经大降临，今将我最近要成人。
道主主牵线我心，恩与加恩义，求主赐恩路开旅，虽以蒙恩略为滋润，还渴望大慈恩义。
主，我们谢谢你。
阿门。
主啊，求你苏醒我们的心，让我们像以利沙那样那么清楚。我们不仅渴慕圣灵，我们实在需要圣灵，不然我们不足以成为你合用的器皿，来让你借着我们来征战。主啊，主啊，苏醒我们的心，使我们更加明白，你已经把你的圣灵大浇灌下来。第一次的五旬节降临，你就把圣灵大大的赐下来，你并没有说已经把圣灵收回去，所以圣灵还在这个地上，我们都有可能来大得圣灵的浇灌跟滋润。所以求你来开我们心灵的眼睛，加增我们的渴慕，好像我们也能够来得更加丰盛的圣灵。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阿门。